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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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么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张雨清监事，也是我们的老师。来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也有 Live Show。那么在我们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中呢，我们让大家呢一路认识了不管是在公共通行权或者是我们的人行道，以及呢在上一集我们的无障碍通用设计的一个落实时哦。而且呢，我刚刚私底下还跟这个老师在聊到，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在医院周边啊，都有这个卖类似的商品啊，都是很特别的，好，值得大家来去挖宝的。好的，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老师再度的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
是哇，我刚刚这个私底下聊到齁，那个真的我很喜欢挖这种东西耶，齁，这个真的是听完哦，这个马上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冲去找找这个附近呢，如果有医院的这个商家齁，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该说通用的这些产品嘛，对不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就很方便哦。尤其是利用通用设计的理念研发出来的，老师也讲到，现在都有很多的 3D 不需要开模，所以它的费用已经不像以往我们的认知这么高，是这样吗？
对。
哇，你看又挖到一个宝了。所以呢，今天呢这一集我们就要跟大家聊到了又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有相关的，尤其是各行各业影响很大的，其中一个就是观光产业了。那这一次的疫情呢，观光产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那么我们就要让老师来告诉大家，从中呢可以让大家呢因为冲击而去省思一些我们以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没有想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OK， 好，谢谢主持人。这次的疫情哦，观光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但是刚好我们觉得可以利用这一个短暂的时间哦，好好来思考台湾各个风景区哦，它的环境的承载量是否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承载？
怎么说嘞？
对，因为台湾在这个有限的土地的范围内，有时候要吸纳本国的观光客，又要吸纳外国的观光客，
是，
甚至某一些的风景区，它确实在人行空间的部分，在停车的部分，确实都面临很大的一个承载，而且事实上早就超过负荷了。那政府又极力的要来力挽狂澜，进一步的改善，但是坦白讲，这个是非常成效有限的啦。
是，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点那因为呢每一个地方政府它可能涵盖的所谓的观光游乐业，在观光这个所谓的景区的部分，它又分为两种，一个呢是属于在管这个森林的，
好，
这个水土保持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13个管理处，它是属于软体的跟硬体的，譬如说我们做的一些通用设计啦，怎么样维护道路的品质啦，包含了步道的这个木栈啦，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地方的一个观光发展，它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各单位的这个合作配合。不过借由这一次刚刚老师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去了解，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扩充来讲，到底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排除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困难？
当然从观光的业者或是店家，他们当然是说这个生意有持续上门是最好的，最好不要中断。可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事实上有一个短暂的节点来做一个盘整，事实上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未来更好的一个前景。那目前的观光在台湾我们大概或是在国际上可以分为几种的一个趋势，一个是属于城市的观光，那城市的观光首重的就是旅人，他就是观光客，就是借由徒步的方式进一步来探索在地的文化、 生活产业、嗯、还有风土民俗，哦，那这个也是变成几乎是慢慢的成为主流。那早期这种大宗游客的团客团进团出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它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两天、
嗯、
也是希望游客可以用徒步的方式来深度的认识这个城市、
嗯、
哦，这个是一种旅游的模式。
嗯，是。不过近几年哦，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开始，像今年呢是脊梁山漫年，去年是小镇漫游年，那么这个都跟这个山呢、啊，哦，跟这个所谓的绿地是有相关的。那么藉由老师你刚才所说的话，怎么样来去把它在地的文化生活跟产业跟这些民俗，这个把它串起来，然后又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是有相关的，跟我们的道路是有相关的。以你的这个见解，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OK， 在景观的专业的规划领域上面哦，像从观光的角度，它一个是城市观光，哦，当然用徒步的方式，但是另外一个，从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所提到的，我们回到所谓的交通部观光局所管辖的风景区，
嗯、
还有内政部营建署所管辖的国家公园、
嗯，
乃至于农委会林务局所管辖的森林游乐区，
嗯、哦，
这三大区块，这三大区块从它的那个环境的承载量啊、哦，国家公园是管制最严格的，
对，
哦，所以我们觉得它尤其是不应该放任所有的小客车哦，无止境的进入，它应该要有所管制，甚至要有所收费，
哦，
那在这个部分才可以保有国家公园它的生态资源不被破坏。
嗯，
那再来进一步是森林游乐区，森林游乐区它还是以水土保持还有林业为一个主要的核心，当然适度的开放民众游客的探索。
嗯，
对，那它过程中主要就是步道的系统的连接，
嗯，
要做一个很完整。好，那再来就是风景区，国家级的风景区、
嗯、
它就可以比较更有限度做适度的观光发展还有相关的一个开放。
嗯，尤其是每一环哦，刚刚这个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样来去把它一个一个的破除啦，应该这样讲 对不对？
对，
而且呢我觉得民众也要配合，还有地方的业者齁、哦，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明代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大家在未来的时候要思考，要坐下来谈一下。那当然大家会想说谁要做龙头，齁、哦，这时候老师以你的见解的话嘞，
从刚刚所提到的城市观光的部分，我当然县市政府是
很重要的，
责无旁贷。
嗯，
对。那在城市观光哦，像我们现在到国外去，每一个重点的核心城市，事实上大家都很喜欢徒步的，慢慢的去做散步，然后去了解它的深度的一些在地的生活文化。哦，
嗯、
那我觉得是进一步，县市政府还可以把这个视觉所及的、哦、我们景观专业所提到的视觉所及，街道两侧它的建筑物的立面或者是开放空间都应该要一并的被整理，当然这个部分有涉及到很多的私有的产权的部分、哦、这个坦白讲民众的教育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国外的很多漂亮的风景区，事实上不是公部门大力介入，反而是民众他自己对于自家的房屋或是开放空间花园都整理得非常漂亮，那很自然的它就形成一整区的很棒的一个氛围。
哦，哎，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哎。好，就是我们给一个这个建议哦，大家一起来努力啦。不过真的哦，大家有想到哦，尤其是在观光业的开发的部分哦，老师你看了那么多，不管是在森林游乐区、在景区，甚至呢到
国家公园
这个部分哦，你觉得在这个交通安全上面哦，如何来去做一个维护，对民众来讲是好的，那以给予这个所谓的建议，不管是在硬体的部分甚至在所谓的可能要在做所谓的开发的部分，来请教一下老师。
好，不管是在密集的开发区或是比较生态的保育区哦，我觉得如果它跟观光涉及到一个层面的时候，事实上车辆的管制是很重要的，反而区域内本身哦，它应该用接驳的方式来做处理、嗯、
哦，
这样才不会本末倒置、
哦、
也才比较可以永续的观光的做一个发展。
嗯，
接驳的方式
哦，用接驳的方式，
对，那把区域内人行的空间做得很好哦，那观光客来这边就是真的可以很轻松自在，不怕走路 没有人行道，然后到处人车冲突，会有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嗯，是。最后我们也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哦，因为呢，这几集里面呢，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我觉得这些的相关的这个领域哦，不管在环境面上或是生态面上哦，都是需要很多专业者共同着力的。所以我们认知是说，尤其在景观的专业的部分，目前在台湾坦白讲还是非常弱势的。那未来应该要跟进一步跟建筑、都市计划、土木、水土保持环工等等一起来共同来整合，那唯有这样的环境才会变得更好。
嗯，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张雨清监事，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带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哦、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我们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朋友。今天发生的事若没有告诉你，就好像功课没有做完，我们常谈在前面胡说八道，昨天今天和梦想的未来。下午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吧，含一根棒棒糖，用自己的方式走路，到小吃街排队，为了吃一只红豆钓鱼烧。我喜欢 Mickey 老鼠，我热爱 Kitty 猫，保留聪明的力气面对世界的
悠悠宝贝啊。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带大家更认识我们在今年呢一直在来提供让大家了解所谓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公共通行权。其实内政部营建署为了要营造美丽的街道，也让行人的权利充分获得安全与保障，也改善了城市的景观，同时还拥有舒适的街道风景以及打造了友善的环境，进而也唤起了我们的社会大众对于公共通行权的认知。那么前瞻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暨公共通行权宣传活动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在节目里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那么说到了公共通行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提升道路品质是政府前瞻建设计划之一，那也是让我们全体的国民可以享受到乐活无障碍的通行环境的重要工作。不少民众呢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人行道走到一半呢，不是碰到电线杆，就是停满了机车，或者是被摊贩啦，或者甚至商家的物品被占用了，没有办法通行，或者呢是不时的会听到周遭的朋友抱怨无障碍坡道不能用，甚至呢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不只是身障朋友走不出去，面对一些高龄化的时代来临，不少的银发长者也想要安心悠闲的在城市街道行走，变成是一种奢望。那么城市建设跟发展除了呢需要前瞻性的思维之外，更应考量人的需求，也鼓吹了民众提升行的素养，共同来打造友善公共空间，伸张公共通行权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您可以拥有更好的道路环境，所以呢提升道路品质除了硬体的办理绿色的环生态的一个路网之外，我们也打造了绿色运输系统，建置了自行车路网，办理共同管线管沟，还有就是城市街道市容的一个管理跟改善，包含了都市无障碍系统的建设，还有社区照顾环境的建制，另外还有软体的教育宣导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也走入校园，向下扎根，让我们的全民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参加。那么分别呢我们也在国中小学做宣导，包含了高中的教育宣导竞赛。宣导目的呢就是让学生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了解呢什么是舒适乐活的街道，进而呢也触发了高中生对于可以悠闲安全的行走在街道上的一些构思，所以举办了教育竞赛，借由一系列的宣导活动从下而上来加强他们的核心目标，也让学生成为种子由基础扎根，那么进而呢也影响到家庭的成员、邻居的同济，从家庭教育发酵扩张到社会教育，也达到推广跟深化公共通行权的概念。我们要倡导的就是打造让身障者、年长者以及全民都可以乐活使用的街道，那么全民共同打造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是我们的目标哦，我们一起努力啦。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纸片屋，纸片屋到底什么是纸片屋？好，我们来想想，这个安全啊，到底是有安全还是没安全？营建署就特别讲，以规模奖励取代时程奖励，怎么说呢？台湾各地可以见到许多建筑基地过小，导致就是纸片屋，居住安全就真的是让大家有点隐忧。那营建署吴新修署长呢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被询的时候也讲到，要修正违老条例，就以规模容积奖励取代逐渐退场的时程容积奖励，也给予呢地主整合林地的诱因，未来呢只要是重建规模要越大，那么就可以获得越多的容积奖励，不但呢可以解决现在建物的安全性问题，也可以提升都市的景观。那么这一次呢讲到了所谓的危老重建的一个容积奖励时程延长，我们以五年为基准，但容积奖励呢是由 10% 减半到 5%， 之后呢会逐年递减 1%， 第九年起就是归零，同时呢，在新增规模奖励以及重建规模越来越大，荣奖率就越来越多。那么时程奖励跟规模奖励最高是 10%， 跟现行奖励额度制度上哦是有一个上限，也是相同的。那么对于之前民进党赖慧媛委员呢有在讲到纸片屋的问题，那么署长呢在质询的时候有讲，这是建筑基地过小所导致，很多的危险老屋也都是类似的问题，所以呢才会在危老重建的容积奖励慢慢的退场时，改以规模奖励来做取代，鼓励呢危老基地跟林地来去做合并重建，规模就会变越大，那么容积奖励就会越多，那这对地主而言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诱因，还有去整合林地，无论呢是对于建物的安全或者是都市景观都比较好。他也讲到，所以以后呢是规模越大当然给的就越多，那规模越大奖励就给的越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鼓励大家是像透天房子，它也可以透过合并去增加它的容积，会逐步取代时程的奖励，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我们其实呢是希望大家把基地做大一点，这样不管是在建筑结构安全设计也好，或者是景观来讲，都会显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那对于民众呢，在危老屋重建的部分呢，需要做的就是耐震评估是否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署长也讲到，建物快衰由地方政府及执行，那么直接检核所有的建筑物的建筑执照，因此呢，完全是不会受到疫情影响的。那至于耐震评估的这个初评跟详评，就是以目前的进度来看，也尚未出现所谓的影响。那么内政部次长花敬群花次呢也特别讲，在地方政府主动快筛的部分，全台在921地震之前新建的六楼以上的建物总共有36000多栋，那么今年呢应该可以全数筛检完毕，那么政府呢也可以将逐渐挑建一些哪些建筑物的建筑式设计呢是有脆弱层，目前呢也正在研究说去加强有一些的这个处理方案出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住起来也更安心更安全哦。紧接着带大家来到了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了。那么阳明山国家公园鼓励大家在进入园区里面呢，有很多的特色自然景观跟动植物的一个精彩画面分享在自然体验中心。当然呢，这一次有一个2020的阳明山国家公园自然景观加上生态摄影比赛，那主要还是透过呢生态的照片跟文字诠释，将你个人在大自然中观察的片段透过你的镜头串联成丰富的生态资料，进而发掘阳明山国家公园还有更多令人感动而且还没有发掘到的自然景观跟生态资源，让我们大家可以呢一起来做环保生态的重要性，那么也爱上阳明山，守护阳明山。那拍摄的地点呢在阳明山的国家公园范围内就可以，那么主题呢就是以阳明山国家公园内的自然景观动植物的生态为主，那么当然动植物的生态摄影不得移入室内或者是在人工的环境或者是园区地以外的环境来做拍摄，那么请大家在无人干扰包含了这个布置或诱食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拍摄是不行的哦。好，那另外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那整个收件呢是109年6月1号到109年的8月10号以邮戳为凭。这一项呢我们有这个颁金牌、银牌、铜牌优选佳作，总共会有63件。除了呢入选的作品，各奖项、各奖品、各奖状。奖品内容呢有在阳明山这个温泉饭店的住宿券、泡汤券、餐券，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作品里面有一个特别奖 啊，由圆拓实业特别赞助的相机，而且是水下照相机哦，哈、啊，作为特别奖，所以爱好摄影的朋友，赶快秀出你的镜头，秀出你的多彩多姿，对于阳明山国家公园你的印象，用你的相机掌握一切喽。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见啦。
啊，想跟我干架，没打听好吧，我的拳头可是毫无牵挂，拉近一次嘛，脚踩胸八卦，在送你电影里面的如来神掌，我的脸左手白虎爪，右臂青龙吧，还不快跟我说声对不起。我有两把锁，打了你叫妈妈，不是腿中正经的大大才是老大，我不是傻。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
Don't